《使徒行传》第十八章第一节到第二十一节。那上一次我讲这个前面的一段没有讲完哈，就是讲卫士之神最后有一段没有讲完，所以呢就稍微补充那一部分。我们就说那一段我们提到三个小分题，一个呢就是谈谈听听，就是那些雅典人，他们吃完饭没事什么事情做，就喜欢看报纸。当时候当然可能没报纸了啊，就是总而言之呢，就谈谈听听有什么新的新闻等等等等。后来呢，保罗就跟他们来传福音。然后那一批人当中呢，我们就说有以比古罗啊，或者说伊比鸠鲁，然后呢斯多亚啊，这个斯多个。这两批的人。那上一次我也特别说，那些伊比鸠鲁的话呢，主要就是享乐主义的人。另外斯多格的话呢，就是那些禁欲主义的人。这两派的人其实在希腊的这个哲学里面非常重要，影响到西方这个两千多年，影响到今天。其实在中国其实也有类似的哲学思想，那特别呢中国比较受这个伊比鸠鲁这个思想更重啊。那到了这个时代，我们特别上个礼拜四我们过感恩节，感恩节都是一个非常开心的时候，很多的食物我们放在那个地方，我们大家一起的来吃。我们家现在慢慢的好像过去七八年了都有一个传统就是我的亲家，他的家比较大，在 Fremont 那边都会在他家的话呢就一起过感恩节。那我们也可以邀请不同的人来参加。那所以我的亲家就邀请他的同事同事的朋友等等等等。我的女儿女婿也邀请他们这个工作的地方等等等等。今年其实我也邀请了三个我们教会的人我想他们可能会自己过感恩节。不过这三个人呢最后都有种种原因就没有去，可能不好意思，可能也是一个原因吧。不过呢我已经拿到这个 permission, 明年感恩节如果你们没有什么特别地方去的话可以到跟我一起去我的亲家那一边那我的车子可以容纳三个人所以开始前面三个人跟我说的，我已经看到有一个人举手你可以跟我一起过去今年去的话呢真的各式各样的人有这个我女婿他这个实验室里面有一些印度人，也有一些呢从越南来的，有一些美国人也有从台湾来的从中国来的，总而言之有讲西班牙语的各式各样的人都会在都会有大概三十多人。去年的话呢差不多过去几年都是在吃饭之前每一个人就十秒钟就讲一个感恩的事情因为三十个人一个人讲十秒也得差不多这个五分钟十分钟就会过了那所以呢时间抓得比较紧，简单感恩的事情。今年我的女婿就说我们这样做，就你跟你旁边的人你们说一些感恩的事情，那时间呢就比较充裕一点。那当然站在我旁边的都是对我来说是一些陌生的人，可是呢我们也是很自然而然的就谈起来结果呢就是两个人讲也讲了一个三分钟五分钟，最后呢我的女婿要大家说我们现在要吃饭祷告了，那我们才慢慢的安静下来。 但女婿啊，请大家安静，他就多讲一件事情。他就说有一个他的同学35、36岁左右吧，很年轻，很杰出，可是呢，就患了癌症。他跟我女儿都多次的去医院看这个人，然后他礼拜四感恩节那一天晚上，他就说他的那个朋友今天早上走了。在感恩节碰到这样的事情，心里面也会很难过，不过他也觉得也应该可以在那个场合就提出来。在快乐的时候有人快乐，有人什么？有人愁。在教会里面有一些教会到母亲节都会庆祝母亲，但是在教会里面可能有一些不能够做母亲的，他怎么样过母亲节？有一些人可能到了母亲节就不愿意到教会，父亲节、情人节也都是类似的，有人快乐，有人愁。有一些呢，人家就把这个变成他们的人生哲学，我们就想享乐主义就好了。有一些呢，就是要过一个禁欲主义的心。我们上次提到这一方面的时候，特别是伊壁鸠鲁他们这个学派的，特别对于信仰，他们就说上帝是否愿意防止邪恶，世界的这个困难是怎么样来，是不是上帝愿意防止邪恶，但是他不能，那这样他不是全能的，他有能力但是他不愿意，那不这样他是恶毒的。如果他这个不也不愿意也不能也愿意也能，那邪恶苦难从哪里来呢？如果他不能也不愿意，为什么叫他说上帝？这个苦难的问题问了2000多年，其实到现在你可以说都没有一个绝对的答案。为什么一个年轻30多岁的人就走了？但是我们上次就特别提到保罗在雅典的时候开始跟这两派的人来讲，然后就说你们的有一个坛可能是一块石头，上面写着献给卫士之神。保罗就开始跟他们来讲，然后其中有一句保罗就说，上帝从一个人造出万族，居住在全地面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年限就是时间的限制，疆界就是空间的限制。所以我们就说我们人是活在时间跟空间有限制的一个地方，所以人就不可能长生不老，人也会碰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保罗继续地说，为要使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找到他。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反而有些时候就是在快乐的时候我们不容易想到上帝，可是在苦难的时候上帝的声音就越清楚。这个 C.S. Lewis 曾经这样说，当我们在开心的时候，上帝讲话好像是讲这个声音很微薄，但是在苦难的时候，上帝好像在 microphone 大声的跟我们讲话，让我们意识到他的存在。我们上次就停到这个地方，然后我们就引用在北京孤儿院或者说寄养院那边这个李妈妈所分享的约翰福音第9章，那个人生来就瞎眼，是那个人犯罪还是他的父母犯罪？主耶稣说也不是那个人犯罪，也不是他的父母犯罪，乃是要显出上帝的荣耀。 有一些父母有孩子，他们不要；有一些像你妈妈很希望有孩子，却不能够有。但是就是这一些没有小孩的，或者说看到这些可怜的小孩，希望来帮助他们的，就领养他们，就是这一种情况，就显出上帝的荣耀。所以我们看见世界的苦难，我们不只是要不要只是在里面走不出来，我们更要想的是，我可以怎么样来帮助这些的人，显出上帝的荣耀。这个是基督教对于这个邪恶，对于苦难最主要的一个解释。保罗继续的说，我们生活、行动、存在都在于神，就如你们诗人也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真的看见保罗很会用媒介，看到一块石头、石碑上面所刻的字，就可以透过这个做一个接触点。然后保罗对于希腊的文化非常有学问，他就说，你们诗人也有这样的一个说法，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所以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希望有一天做一个宣教士，我是非常非常的鼓励我们这样的考虑，不只是短宣，短宣的目的了解宣教工厂的情况，是不是上帝感动我们长宣，长宣才可以真正发挥宣教的这个的影响力。如果要做一个宣教士，我们真的好好的需要准备自己。保罗就已经准备好了，他对于希腊的文化相当的掌握，他就可以很自然的就这样提出来，你们的诗人也有这样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只是他们不知道这个他是谁。我告诉你，这个他就是上帝。既然我们是上帝所生的，就不应该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和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一般，就希望破除他们的迷信来拜这些石头、金头、银头。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追究，不知者不罪。可是上帝要我们把这个好消息传出来，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听到这个福音，我们就有一个的选择，我们可以选择听好像没有听见一样，也可以选择做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接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使他从死人中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基督教的信仰有一点很重要的，我们说我们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我们信上帝是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等等等等，但是有一个的信念很重要，就是主耶稣要再回来，那个是审判的日子。保罗讲完之后，圣经就记载，众人听见死人复活的话，就有人讥诮说他，又有人说，我们会再听你讲这事。他们辩不过保罗，可是他们采取的态度就好像鸵鸟一样，把头就放在那个沙里面，就笑笑他，好吧，我们以后再听你说这些。所以那些人就慢慢的离开，那保罗也只能够从他们当中就出去了。可是保罗这样传福音在雅典不是全部失败，因为有几个人就依附了他，信了主其中呢就提到这边几个人等等等等。这个呢是保罗在雅典这个地方发生的事情。 我们现在新约的圣经，我们有什么以弗所书，有这个腓立比书，有帖撒罗尼迦书等等等等啊，就是没有雅典书。我不知道当时候有没有一个教会慢慢的成立可是呢在圣经这样我们看的话呢，好像没有很清楚的记载，可能这几个人还是有一个好像家庭教会的这个样子，也不一定。也许保罗也写个信给他们，只是最后呢没有留下来没有编在新约圣经里面。你可以说保罗传福音有碰过被人家赶，但是这个地方的话呢，他是自己有一点点忧忧愁愁的就离开那个地方。当然他更重要的是知道上帝要把他带领到下面的一站。雅典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特别在文化的角度，但是从这个人口的角度，雅典不是一个大城市。在那边的一个大城市是哥林多，所以保罗呢就趁机会就要到哥林多这个地方，然后我们今天花更多的时间看的就是哥林多教哥林多那个地方发生的事情。那我就把这一段11节呢，我就把它分开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我叫他说投靠拉拉不是我们教会的拉拉小组。这个拉拉呢是一对夫妇的名字，先生叫雅基拉，太太叫百居拉两个都是拉所以呢我就叫他投靠拉拉这一对夫妇。然后呢对第二段呢就讲到他到这个会堂等等传福音，结果那些人不听，他就抖掉身上的那些的灰尘，最后就我就给他一个标题叫做不要沉默，等会我们会看一下是怎么样的一回事。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节第二节，准备来。这事以后，保罗离开雅典来到哥林多，他遇见一个生在本都的犹太人名叫雅居拉，不久前他带着妻子百基拉从意大利来，因为克劳迪命令所有的犹太人都离开罗马，保罗去投靠他们。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地图，我希望大家我们经过好几个月相当的有印象了。从在这个东面的安提阿，他就往西北慢慢的走，经过这个土耳其这些地方，叙利亚等等等等，最后呢就到了欧洲，到了马其顿那一边，然后马其顿三个主要的城市腓立比、帖撒罗尼迦，然后是比利亚，保罗在那一边就建立教会，然后就去了雅典，然后离开雅典他就继续的往西走，那边就是哥林多。哥林多的人口在那个时候据这些圣经的学者的研究大概有20万左右，所以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城市。据了解，在当时候西方三个最大的城市，第一个就是罗马，第二个就是在北非埃及的亚历山大，第三个就是哥林多。那雅典有多少人呢？雅典大概只有10000人左右，所以哥林多大概是雅典的20倍，那么多的人。所以保罗呢就看到雅典人那些哲学家的反应，后来他就去了哥林多那个的地方。他在那边就碰到雅居拉，然后呢跟他的太太百基拉，他们就从意大利就是罗马那边到了那里。那为什么到那边呢？因为那个时候罗马开始对犹太人有一些的迫害，就命令所有犹太人都需要离开罗马这个地方。如果套用今天这个政界的一句话，这个就是一种的 ethnic cleansing， 把异族人都赶离开那个的地方。当然现在这个ethnic cleansing 用的不只是一个命令，他是把那些不愿意离开的那些人都杀死。当时候整个地方都是罗马的统治，罗马一个命令一出来，如果你不走一定会被杀死。所以呢他们就乖乖的就这样的离开。那稍微扯远一点点，提到这个 ethnic cleansing 种族的消灭，其实现在如果你注意到政治，你吞掠一个新的国家，另外你旁边一个国家好像有好处，因为你国家就更大，但是其实有很大的问题。那个问题就是那些住在那边的人都变成你国家的国民，那他们投票的时候可能不一定是投你，可能投别的人。其实在中东以色列面对的问题就是这样。六日战争后来以色列就统治了在 West Bank 那边的一些地方巴勒斯坦那些人，可是那些人你怎么样处理，给他们投票权呢还是不给他们投票权，把他们当作是你国家的公民还是不是你国家的公民，你按照现在的国际的法律你一定要接受他们成为你国家的公民，但是他们投票的话可能就投一个阿拉伯人做你的首相，怎么办？所以以色列这样统治了这个旁边巴勒斯坦那一边，其实是一个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保护他们有缓冲的地带，但是同时候呢也带来到现在还解决不了的问题。当然如果你心狠的话呢就把这些阿拉伯人都杀，可是这个的话呢又有别的问题，现在也就是在叙利亚所发生这个很多地方就是把那些人要赶走。总而言之那个时候发生的基本上是很类似，可是呢圣经里面描写只是这个罗马皇帝命令出来要那些人离开雅居拉百基拉就这样的离开了，他们就去了哥林多这个的地方。那保罗去了那一边就去投靠他们，他们是不是基督徒到现在圣经的学者也没有一个定案，他们是不是基督徒，起码在那个时候，后来我们就知道他们肯定是基督徒，所以有可能呢是保罗投靠他们，然后呢就把福音传给他们，然后他们呢就成为这个基督徒也不一定啊。所以有些时候呢好像保罗是寄人篱下，可是他带着传福音的一个心智，然后呢就把这个让他住的那个这对夫妇也把他们带到主耶稣的面前。这对夫妇本来是制造帐篷为业的，那保罗呢本来的本行也是做帐篷的，所以呢就跟他们一起住一起的工作。那保罗为什么在那个时候跟他们一起工作呢？因为保罗那个时候他的生活一定要维生。怎么样维生呢？那就是积帐篷，然后卖掉有一些的收入。所以到现在有一句话，如果代职服侍的，我们说那些是 tent maker， 执帐篷的基督徒。那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是一个执帐篷的基督徒，特别现在要做宣教工作，在中国在阿拉伯国家都不欢迎宣教士，可是如果你是执帐篷的，如果你是一个工程师，你是个医生，他们很欢迎到那个地方，我们就一边工作一边来传福音。可是保罗平常就工作，到了安息日的时候呢，保罗就在会堂里面就传福音，跟他们辩论，劝犹太人，劝希腊人 来信主。我们就进到第二段，我们一起来读第五节、第六节，准备来。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保罗正专心传道，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当他们抗拒他、诽谤他的时候，他就抖掉衣裳上的灰尘，对他们说：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的头上，与我无干。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前面第五节，特别就说希拉和提摩太就从马其顿，就是帖撒罗尼迦、腓立比这个比尼亚那边，后来就来到这个哥林多。其实我们记得我们在读到上一段的时候，使徒行传十七章的时候，保罗在雅典就已经派人说：“你们快点来，快一点来。”可是他们都没有到。最后呢，保罗离开了雅典，到了哥林多。这两个人呢，希拉提摩太才从那里来。然后呢，圣经就这样说：那个时候保罗正在专心的传道。这个翻译可能有不一定正确的地方。我们看一下，特别是保罗正在专心传道。如果我们看新译本的话，新译本就说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下来的时候，保罗就专心传扬主的道。换句话，保罗是支帐篷的没有错，他也是有需要的时候他就支帐篷来谋生。可是上帝给他的呼召是传福音，所以当希拉跟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呢，他们就带着这个马其顿教会的消息，而且是马其顿教会对他们的奉献，就带到这个哥林多那个地方。保罗那个时候就不需要为谋生来这个做执帐篷，所以呢他就把那个工作放下来，保罗就专心传扬主的道。所以有些人常常问这个教会的传道人牧师、宣教士应该是全职的还是应该是代职的？圣经在这里都有根据，按情况。如果生活需要的时候代职服侍，这个是非常合理的一件的事情，也可以多了解那个时候别的人他的生活是如何。但是如果主的呼召像保罗的心就是为传福音，到了生活这一部分可以解决的话，保罗就宁愿放下其他的工作，就专心传扬主的道。不单只中文这个新译本这样说，这个 NASB 英文的 NASB 就讲得更清楚。 But when Silas and Timothy came down from Macedonia, Paul began devoting himself completely to the word. 保罗就这样来传福音。到了帖撒罗尼迦，后来保罗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他就提到说：弟兄们，我们被逼暂时与你们分离，身体离开，心却没有，我们就极力想法子渴望见你们的面。保罗是被逼离开帖撒罗尼迦，离开马其顿这个地方。既然我们不能再忍，就决定独自留在雅典。然后呢，到了第六节，第三章第六节，但是提摩太刚从你们那里回来，将你们的信心和爱心的消息报给我们。所以大家读到这个帖撒罗尼迦，你就可以把这一段的经文跟使徒行传十七章、十八章连在一起，也是从第六节我们就了解，这个提摩太就是带着那个马其顿的奉献给保罗，保罗就专心的做传道的工作。可是他这样传福音那个犹太人也有一些 这个会堂里面就诽谤他说，保罗就抖掉衣裳上面的灰尘，好像主耶稣吩咐他的门徒一样。然后保罗就说，你们的罪归在你们的头上，与我无干，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最后的一段我们一起来读七节八节，准备来。于是他离开那里，到了一个人的家里，他名叫提多尤士都，是敬拜神的人，他的家靠近会堂，会堂的主管基利斯布和全家都信了主，还有许多哥林多人听了就信，而且受了洗。这里所第七节提到这个提多应该不是提多书的那个提多两个不是同一个人。英文圣经的翻译呢不是 Titus, 是 Titius, 但是中文的翻译呢就是同样一个字一般的理解不是同样一个人。他就信了主他就住在会堂那边，然后管会堂的那个人全家信主，然后呢就一起受洗。这个福音就在哥林多这个地方就开展起来。可是哥林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城，因为这个哥林多到处都是希腊那种的庙在那边，雅典人看那些是一种的哲学比较多，但是哥林多看这些庙就是宗教比较更强。而且这些慢慢信主的人进到教会，他们对基督教的信仰掌握不深，后来就在那个教会里面产生很多很多的问题。保罗以后要写好几封信，有一些圣经学者就说保罗写了四封信给哥林多的教会，两封信现在已经不在，两封信就留下来就是前书跟后书，当然也有不同的说法我们不讲进去。可是保罗写这两封信都是带着眼泪的来劝哥林多教会里面的人。可是我们回到这里，我们就看见哥林多保罗写第一封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就说，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讲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然后保罗最后说，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又软弱又惧怕又战战兢兢。所以我们可以想象那些哥林多人开始的时候犹太人拒绝这个福音等等等等，连保罗都带着一个战战兢兢的心在那里服侍。其实保罗可以向前面的几个地方他就去下一站但是在保罗去下一站之前，圣经就记载夜间主在异象中就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沉默，有我与你同在，没有人会下手害你，因为这城里有许多属我的人。到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推想，连保罗都有一点点怕怕，像他哥林多前书里面所讲的，主耶稣亲自在异象里面对他讲，不要怕，不要沉默，因为这个城里面有许多属我的人。我们的理解是将来要信主的人，所以你一定要传福音传福音传福音，让这些本来就是属于主的人他们会进到这个羊圈。这节的经文第九节第十节就成为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保罗在那里就住了一年六个月，将上帝的道指导他们。我们看了历史这一些发生的事情，我们 有一点点画龙点睛、画蛇添足。我们来看，特别是用这个第九节、第十节来看，我很喜欢这个图，把这几个英文字讲得很清楚。Do not be afraid. Keep on speaking. Do not be silent. 不要怕，只管讲，不要沉默。如果今天今天的听到有什么可以拿回去的话，我就把这一节的经文这几个几段话鼓励大家把它记下来，不单只是在传福音可以用得上，在我们工作生活其他的场合都用得上。不要怕，只管讲，不要沉默。我把它加进去第十节的前面，有我与你同在，主与我们同在。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宣教士，不是每一个人都是传道人，更多的我们要带着一个执帐篷的心态来做上帝交给我们做的事情。如果我们把这一节经文稍微改几个字，帮助我们在我们生活里面，我就说从不要怕改为不要灰心。保罗是传道人，他只管讲，我们就只管做我们该做的。保罗传福音，主跟他说不要沉默，我们就说不要停止，不要灰心，只管做，不要停止，有我与你同在。我们做我们的工作一定会碰到困难的时候，不要灰心，只管做，不要停止，主与我们同在。2009年，就是八年多前，有一段的新闻，这个是在 Washington Post， 就讲到有一个人，他的题目叫做 A Local Life Emma Daniel Gray Cleaner Christian Lady Served Six Presidents， 就讲到在白宫有一个清洁工人，他在那一边就是这个清理这个Oval Office 这个总统的这个他的办公室。其实他在白宫工作不止这六任的总统，其实有八任的总统，但是前面两任的总统罗斯福杜鲁门，他主要是在白宫做别的事情。可是后来1943年就是第二次大战末期的时候，他就被调到清洁总统的办公室。所以艾森豪、Kennedy、Johnson、Nixon、福特、卡特都是这一位女工替他们清理他的办公室。这个女工在2009年好像是我忘记哪一天了，后来她就去世，但是在白宫的工作1943到1979。但是这个新闻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她每一次晚上在清这个 Oval Office 这个总统的办公室的时候，这新闻就记载他一定会在总统的桌子上面、椅子上面，他就会停下来为总统祷告，为总统来祷告，求上帝赐福给总统，当任的总统，给他智慧，给他安全。这段新闻说 It's a backstairs at the White House moment， 好像在白宫里面一个人家不注意的一段事情，但是他却是24年都是这样在做。在影响美国的政治或者说国际的问题， 是总统办事的能力，还是背后好像这位 Emma Daniel Gray 他的祷告，可能两方面都有。可是他就是这样的来做。这个是今天灵命日灵日粮，我读到我觉得很好，我就用这个来结束今天的讲道。上帝知道，就讲到有一个人，他中文名字给他改叫佩芬。佩芬在教会里面认识一位心灵受伤的年轻姐妹，没有人跟他谈话，他就过去跟他谈，然后呢，佩芬非常的同情他，就一心想要帮助他。佩芬每周都会花一些时间跟他谈话，辅导他，跟他一起祷告，成为他的良师益友。然而，一些教会领袖并没有留意佩芬所付出的这一切，以为没有人关心这个在困难当中的姐妹，所以教会领袖呢，就决定派另外一位教会的同工来辅导这个姐妹。啊，这个教会的领袖也没有做错，就是看到这个人有需要，就安排一个辅导员，一个同工来关心她。其实呢，没注意到已经有人在关心这个姐妹。佩芬虽然不曾经期待得到任何的认可，可是呢，他看到这件事情，仍然让他感觉到非常的沮丧。他就对这篇文章的作者说：“好像我什么都没有做一样。”真的，有些时候我们在教会或者在别的地方做一些事情，好像别人都没有注意到我们 not being acknowledged。Not being recognized, 没有被认可。但是后来有一天，这位年轻的姐妹就去告诉佩芬，她十分感激佩芬带给她的安慰。因为她讲的这句话，佩芬很受鼓舞，那个感觉就好像上帝对她说，我知道你关心她，直到现在佩芬还是继续的关心这样一位的姐妹。有些时候，当我们付出没有得到认同，难免会感觉到心灰意冷。但是圣经提醒我们，上帝都知道，上帝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他能看见人所看不见的。如果我们的服事是为了上帝，而不是为了得到人的称赞，就能够真正的讨上帝的喜悦。所以无论我们在做什么，不要灰心，只管做，不要停止。如果我们所做的是上帝的心意，我们就继续的做。对保罗来说是传福音，对你来说，上帝要你做什么事情呢？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好的思考。什么是上帝今天对你说不要灰心？什么是上帝跟你说只管再做，继续的做？上帝什么事情对你说不要停止？有我与你同在。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